今天是，就是一号。一号、二号的时候，就是会有会有婆妈们疯狂心动的一期弄一期，就是超市就会特价。
天哪！
就很婆妈，刚才就在一群婆妈里面。
我都已经这个情况，还可以出去做这件事吗？
这个就是，我记得我前阵看一个报道，他们就说，就是日本不是就是因为反正就是因为那个肺炎的关系，
对，
新型肺炎的关系，然后就是很多业界都变得业绩不好，可是就是像超市这种，就是反而就是大，就是好像升了多少，升了蛮多的，就是。忘记他是说多少个点数了，就是升很多，对，
真的假的？
大家就可能就是。
等一下，你现在已经开始录了吗？
哦，对，我开始录了。
我已经开始了。
我也有开始录。
我觉得这些 chat 很有录的价值。
你说这些婆妈的生活故事吗？
没错。
他就是会有，就是一像一号就会有。那个一号是一期嘛，然后超市的市也是一期，所以它就是一期弄一期，就是一个谐音的概念。
我的天哪！
然后还有像月底的话，像29号的话是肉的日，就是二是妮嘛，然后那个九是可以念 Q 或是也是念可以念哭，所以它就是妮哭诺希，就是肉的日。
我的天，
就是有他们有趣的那小谐音，
很可爱、欸。
很可爱，真的。
我觉得台湾好像就比较没有这种东西，
好像比较少谐音的东西吼。
对，
是因为太那个吗？那个，
而且在台湾，你用这种谐音活动，只会让人家觉得很火大。就是我，
例如说，像
这种老人味耶，
嗯。啊、哦，有，
对啊，
这个就是对
什么今夏我最放这种，然后是夏是到夏天的夏，
对，有、
啊，
现在还有吗？这种
还有很多
，every、嗯、还有吗？
我每次看到这种，我都想说哇，质感好差哦，
真的
不行的，而且有些时候就不要强制要谐音呢。
嗯，
我就是你知道，我每次弄活动，我就跟我上司讲说，真的没有人 care 那些谐音，好不好？
他们很执着嘛，
很执着哎，
很执。
对啊，怎么会是说还有什么啊？哦，好多哦，而且我觉得谐音就算了，你知道吗？
对，
就谐音就算，问题是台湾又很喜欢就是去跟风一些已经不好笑的流行语，就
啊有
很
烦、欸、他们可能就是气化到他们真正东西做出来，可能会有一点 time lag，
已经过了两个月了，已经不好笑了，
两个月了。说这个我很喜欢京都，它有一个小谐音的地方是做的很精致，它就是因为15号就是15是一跟五嘛，是一起勾，
对，
是那个草，就是是那个就是。草莓，然后可是他不只是这样，他就是他不是叫那天叫草莓日，他是看日期，所以我假装例如说我们今这个月的好举八月的例子好了，八月的十五号是八月十五号是就是你看那个日历，如果你现在有打开日历的话，八月的十五号是礼拜六嘛，
对，
然后他的下一个礼拜六的话就会是那个就是他有一个 shoulder cake， 反正 shoulder cake 就是那种草莓蛋糕嘛，我也不太知道 shoulder cake 真的应该怎么翻呢、欸，就是那种就是一般的那种蛋糕，上面可能会放草莓的那种，
嗯、
所以他就是因为草莓蛋，因为蛋糕上面放草莓嘛，所以蛋糕的日是十五的下面那一个，就是他的下一周，因为他是日历的，哎、欸，我怎么解释好差，就是十五号，假如例如说十五号，那所以就是下一个他的下一排的日，所以就是22号的话就是蛋糕的日子。
我好像有点懂这件事情，该不会是说就是如果我们今天假设有一张具象化的日历在你面前的话，你要 mark 起来，该不会是你会把15跟22然后连起来画成一个蛋糕的意思吧？
就是对，它的背后意义应该就是这样啦，就是
我真的气到说不出话来，
就是神奇的嘛。
不是
京都就是有京都比较许多难懂的小东西嘛，就是 也不是说难懂的小东西，就是 独特的风格。
我听完这件事情，我是想，我就客气的问一句，好，请问京都还有直男吗？这一切合理吗？
真的就是很多就是小眉眉角角，
你怎么可能想象就是你可能一个
对
就是很 man 的上司，然后可能做水电工程，然后在那边给我把15跟22画成一个蛋糕
他们也不是就是不是每个人都会去把它用成蛋糕，只是好像会刚好一个蛋糕的日报，我记得好像这样，可能要再确认一下。就是我记得他就不是那一天，而是他的下就是他的下一个就是日历吧。对，
如果这件事真的成立的话，那这个日历可以弄的东西很多哎，他可以在日历上画任何东西耶，然后你刚刚把
东西
连在一起就好了，
这是有各种。
对啊。
这样说不定这样可以在台湾卖出一个小市场吗？还是其实大家会发火？
这个会发火啊，
这个会发火，
因为他如果今天是给我画一个就是螺丝起子，然后螺丝起子跟那个头刚好在2号，然后他就一路延伸从2号10号18号26号刚好延伸成斜斜一只他会说
好，这个可以生气，
到底是什么意思
说到这个就想就是你说
好，你说
就是像这种像因为这又是一个京这是我最近听到的就是京都最夸张，就是台湾会有一些就是很暧昧的说，就是我觉得台湾应该也是有，就是日本都会叫姨妈哇西嘛，就是你可能要这也不知道好像也不是叫声东击西，就是你想要说什么可是你会故意绕很大一圈然后来讲这件事情，
拐弯抹角。
对对，拐弯抹角，拐弯抹角。
对，
可是他已经拐弯抹角到一个，就是我觉得是一个新的境界。好比说，我先想一下台湾到底有哪些拐弯，因为有时候日本朋友都会，但因为大家都会说日本说话很不直接什么的嘛，
对，
然后他们就会说，那台湾也会有这些说话不直接的时候嘛，然后他们就叫我举例的时候，我好像也想不到什么很好的例子，
因为真的没有啊，我觉得台湾人说话算是非常直接，
应该算直接的，对不对？好像就算连想要拐弯抹角也会就是。
而且我觉得台湾人对于直接这件事情啊，对于拐弯抹角这件事也很没有耐心。
对对，
就类似说我们有时候想要骂人的时候，我们就会在前面会先加一句警语，会说
警语，
就是会先加一个 warning。
对，
会说我都是对事不对人哦，没有你就是，
然后马上就完全变康，
然后马上就开飙了。
对对对对，
或是
有
对对，就是会说
好像有听过这个，
对啊，就是这样、啊，
对事不对人。
我说：“你不要往心里去哦，我们就纯粹讲这件事情哦。”然后讲
你不要往心里，
然后讲出来的话都超难听的，就是我们自以为打那个预防针之后就可以肆无忌惮。
对，打
的。
那我来让你猜猜看，这个京都人他到底要讲什么？
好好好，
好，他就举了一个例子啊。可是这个我问了一下其他日本人，就是他们说他们大概也是可以懂这个意思，我就觉得。这个可能就是对，可是他就是啊，我先讲这个让你猜好了。
好，
就是他的这个标题是说，就是反正就是在讲京都的姨妈妈是这件事情。然后好，那先举一个比较基本款的，就是假如今天有人在跟你讲话讲了很久，不，今天你跟一个人讲话讲，我好像我把事情讲出来了，等一下这段可以先剪掉吗？我们重来一次。好了，这已经不要看，我就先讲好了。就是有时候一个人跟你讲话讲很久的时候啊，然后你就真的已经受不了的话，京都人可能就会说：“那个，
你是说看手表？”“いい時計
してます？”那没有，他不是看手表，他就是说：“いい時計。”他就说：“你这个你手表戴，你这个你戴的这手表好好哦，就是是高级的手表。”然后言下之意就是说，就是你讲话太长了，要不要注意一下时间？
哦，就是你可以闭嘴，然后给我看看时间的这个。
对对对对，可他就会故意用一个赞美，你这手表就是是高级货耶，那种感觉，就是好难。当下是觉得
你知道，如果以台湾的个性，他就说：“对啊，你知道这我去哪里买的啊？这你知道我在冲绳啊，然后逛那个 Outlet 啊，然后又开了2个小时的话题。”
对。 然后其实我应该崩溃。还有一个也很好笑，就是这个也是比较基本款，就是可是这个我也是不太知道，这个好像后来就变得还有点小有名，就是日本有一种腌制物叫布布之 K， 我一开始觉得这名字很可爱，我就有记下来这个名字，然后后来再看到那个就是网络上有人在讲，就是京都他们就会说，嗯，就是可能今天你到一个人家做客，然后好，假装你今天招待一个人来，然后呢，就是他待了有点久，然后就有点想要
送客，
就是对，有点想要送客，你会怎么做呢？
听说会拿一些比较拿不上台面的甜点或者餐点出来，对不对？
你说拿不上台面是？
就是可能
哦，你说就是比较
粗糙的东西，很便宜的茶，对，
嗯、
就是象征的哦，就是已经没有好的东西可以招待，你可以滚，是这种吗？
哦、
还是已经太
也是有点类似，就是它就是有一个日本独特的腌制物，然后呢，他就会说要不要就是吃一点腌制物那种感觉，就是。对对对对，
就是一样，差不多同理，对不对？
对对对，同理，几乎同理。然后可是感觉就不知道，你就会说，就觉得啊，既然要招待，就好像勉为其难，是不是应该要吃一下？就是如果不懂这个路，就是不懂这个条例了。好，然后再讲今天我觉得我看到这个，我真的觉得这是难报的，就是最近的一个时事。
OK，
就是说小孩子啊，可能就跟家人联络嘛。然后他今天是一个京都出生的人，然后。他要到应该不是这样的，应该就是他一个好，他今天是他小时候他老家在京都，然后他现在在东京工作，然后呢就在想说就是放假的时候要不要回去，然后就跟家人谈这件事情。
对，
然后家人就问了他说，应该说这样，就是应该说好，就是如果家人不想要他回来，你猜他会说什么？
等一下，这个前提是家人不想要他回来吧？怎么会有这种
不想要他回来？因为东京现在就是那个新型肺炎一直压不下来。
OK，
所以就会不希望他可能做一些多余的移动嘛？应该可以这样讲。
嗯，好，
对，
好，然后他会怎么跟他讲？
他就会说，他就在说啊，我听说就是东京最近好像还蛮严重的，口罩够吗？
这个意思是让他不要回来吗？
对，这个意思就是说，不要回来，就是怎么讲？就是说，在这种时候的话，需要做这种移动吗？
哦、
就是这种感觉，懂吗？就是
我懂了，我稍微有点 get 到。
对对对对。
天哪，我觉得日本真的是
没有。然后下面的那个回复就，就是 Twitter 上面的回复就是说啊，就是前几年要嫁到就是有一个京都男生跟我求婚，还好在我拒绝了。就是这种回复之类的，对，
真的哎，我觉得日本人真的没有被台湾人的厚脸皮的铁拳殴打过哎，
应该也是特别京都了。我在想，其实我也不太清楚，
因为你知道上面
这个
每一个
太有趣了，
每一个 situation 台湾人都可以顺利把它破解掉哎，
你说顺利把这个
好，你再演示，你演那个京都，然后你好，我们演到第一个状况，我们刚才第一个状况已经演过嘛，那手表状况已经演
对对对，好，演第二个，
演第二个是要送客，
对对对，
好，就是我说哎，聊一段，好，这台还不错啊，你最近有看那个，然后
我这边有一些不不之 K 要不要吃，我去准备一下，
好，然后你就端上来了嘛。
对，我就
说啊，这伯伯主客哦，这小小啊啦，我感觉我点半吼，天，就在下面凹嘞吼，我跟没干爹干嘞，哦，你跟人小二姐哦，我感觉你这不好懂，你这不好懂，
真的不好懂。
好了，我后摆跟你一个啦，你这卖得出来卖广告，
卖广告，为什么现在变那个民视八点档？这时空错乱，左半边是那个日本时代剧，然后端上来马上切成明世的八点档，
欧巴桑的铁拳啊，直接打到鼻青脸肿。
真的？
他还有什么？还有什么？
这个嘛，前一阵子好像还看到一个，虽然我有点想不起来。
哎，你
想
还有一个吗？还没演。那個、
你说最新的这个吗？
那個、
好，那你跟我你打电话来，
就是
假装我是你京都的朋友好了，就是那你现在在东京工作，
我说那个 Josh 最近有点想要回去京都看看，就是你表妹还好吗？蛮久没回去了。
嗯，我听说东京好像还蛮严重的，你那个像是卫生纸啊，还是口罩有够吗？要不要寄一点给你？
可是我票买好了。
无法招架。瞬间挂电话，然后那天接下来 Facebook 都不回信，烂也封锁。
台湾常会有，台湾常会有这种，就是他其实已经都做好事情了，他只是跟你知，他只是跟你应付
知会一下
事情而已。对，
应付
他也没有 让你同意或拒绝的意思。因为我之前有个朋友是很夸张，他就是类似说，就是哎，我可能打电话跟你说，哎 ，Josh， 就是你现在有空吗？就是等一下。就是下午要不要一起去，要不要一起出去走走啊之类的，然后你可能就不太想嘛，你可能就会，你好，你就开始想个理由，
嗯，
现在想个理由，
好，我想一个理由，你说我是想一个不太想的，
对对对对 对, 對, 對，
好，哦，我那一天可能、没有理由、哦，我那天就是可能要加，
假设今天，
好好好好好，
我就
哦好好好，
我跟你说，哎、
哦
那個
哦，不好意思，我就是要工作又带回来，就是周末还是要工作一下，
哦，
可能没有办法，
是，可是我已经在你家楼下。
鼻青脸肿，鼻青脸肿。顺便打电话给警卫，告诉他我不在家。
是这大脸关掉、欸。
好厉害，好厉害！
这是真实，这 true story。
这是你，这是 true story。
这是那种 there's some true story。真实发生过的，
有
朋友真的很厉害，
很厉害，很厉害。
你无法拒绝他。
已经无法拒绝了，就是
因为你要怎么，你怎么可能，你我想不到拒绝的方法，我真的我也鼻青脸肿，我真的想不到。
有
真的不行的、欸、我觉得台湾人很厉害，就是他我们被日本殖民这段时间里面基本上完全没有学到客套这件事情、欸、
我觉得我可能像我阿嬷那一辈可能稍微有，
还稍微有点是不
是、就是、对对对，就是哎、欸，我也不太知道，因为我阿嬷就是那属于那种很不喜欢麻烦别人，就是就已经做到，就是怎么讲，就是自己就是也不太知道到底能不能做得到的事情，他就也不想要麻烦别人那种感觉。
哦，
就那一块就会觉得好像跟日本很像，就是因为他是怎么讲，他是就是有读过一段日本小学，然后家里因为家里的关系是小时候那一段时间都是要跟日本人就是打交道嘛，这个叫打交道嘛，就是需要去跟他们
互动的，
对，要一些米啊还是什么借水还是什么之类的，有那种，对对对
对，
嗯嗯，
天哪，
对，
好，我觉得，
嗯，可是我觉得，嗯，对啊，多少还是会有点不太一样的地方，
完全不一样的，
嗯，
好，我们就来我们这一节主题就来那个，我们交互讲一些，就是在你生活中发生一些小事，你可能觉得很 annoying， 很烦，很烦，很烦，可是你又讲不出口的那种程度的那种小事，
嗯，
就是你只是觉得你令你感到厌恶，可是、啊、就好像说、嗯、也没有严重到要去跟他讲，我先出手。
好，你先
我先讲一个，我觉得有件事情真的很普遍，在台湾会发生。
嗯，好，
就是上下火车的时候，又给我先下后上这件事情，真的是搞不懂哎、欸。
哦，你说上下车的时候，
就是、哦、我跟你讲，台湾人真的是每一班车都跟市树夜车一样哎、欸。你那个，那个，你车门一开啊，哦，
对，
直接把你往回推了，你根本下不去哎、欸。
天哪，
我就想说到底是在急什么、
嗯、门有开那么短吗？
门开很短，他们就是我后来仔细研究过这个心理，就是这些
对对
这些时速列车的心理、
嗯、
我后来觉得他们应该是怕找不到位置，就是抢不到位置、
哦、
你知道吗，每一班车把它当 大风吹在玩，
真的是大风吹。
我今天想说，因为你知道我在日本那么久，我在日本那么久，从没有那么久，就是在日本去日本这几次，我没有看过这种状况、
嗯。
好像第一个原因是因为日本的车上基本上我也从来没有空出来的位置过，因为好像大部分车我们坐到都是指定席，所以指定席就是你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所以做这种事情是没有意义的。你就算先上去又怎样？人家拿着票就来起来，你还是得起来啊。对不对？
也是也是。
然后第二件事情就是，如果你不是坐直接席的话，通常就会坐到整个爆满炸出来的那种车厢，你也没办法，你要去哪里？
嗯，
你上你抢的上，就会就撞上一道墙而已，就然后被弹出来。
嗯，我是有做一些，就是因为因为就是在这边生活，就是也是 因为反正平常也是会有一些没什么人的车子，可是大家几乎还是，我觉得大部分的人都是可能偶尔真的少少是会看过那种就是真的急着下车，可是真的那种急着下车我觉得通常都，就我看到有些可能就是那种上班族什么，就是很好像真的很急，就是已经急到你就是觉得好像不让他，就是好像真的会，他真的会去跳楼那种感觉。然后可是大部分还是就是会像，因为我觉得他的感觉就是你不先下来的话，你就是你上去也是没什么用的那种感觉，就是对。而且台湾的电，日本的电车比较会，我觉得还蛮常会等人的，所以虽然有时候会被虽然有时候就觉得蛮不好意思，就是我觉得抢着要上车的人虽然蛮不好意思，可是日本电车还蛮会等人的，所以虽然他开门时间很短，可是如果他今天看到你真的已经冲到那个门口的话，他有时候还是会再帮你打开一次。因为他空的人不是，因为像台湾，我不太知道台湾空的人是不是在车上，
台湾没有空的人，
台湾没有空的人，
空的
开关门，
就是你要真的被夹到，然后开关门才会弹开，然后才会有人反应到。
对对，日本他就是有人会看着这件事情，所以就是对，所以我就觉得，一来是可能说不定他们真的比较守规矩嘛，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以开关门这件事来讲是比较犹豫，他就不会让你说你上不到车嘛。对对对，可是好像比较不会去抢那个位置的问题。
对啊，我跟你讲，台湾真的是，
对，
因为老实讲，我们的门开得算惨，因为你不可能上不到车。对，可是他们急着上车的理由其实是为了抢位置。到底是什么东西啊？真的不懂哎。我觉得位置这种事情，
希望大家可以
随缘，就是随缘，
先下后上。
你又不是要从台南搭到苗栗去，你站个几站就会死日。对啊，
对对对，
然后我每次下车啊，你知道，因为下次我说下班我搭回台南的时候，我就想说，
对，
然后我就一开门，然后我就被僵尸的人潮往回推的时候，我想说，我就每次很想大喊说"先下后上啊"，懂不懂啊？又觉得很像
给大家大喊，吹什么吹什么，
又觉得太像太妹，又想说算的。欸，可是我真的看过有人弹欸，我觉得很帅
啊。有，我有看，我好像在台湾也有看过。
对，就是真的有些人真的不搞不懂欸，
真的
怎样，你要做不爱做又没有人不会让你。对啊，虽然我做不爱做我都会装睡啊。好，这我目前就是人生，这几次就比较 annoying 那个，这你看这种事情就是它只会让你觉得很烦，可是你也不会，你也不能特别讲什么，对不对？因为好像就是你进大呼小叫，就觉得人家就是就滴滴嘟嘟，就想说啊，那样那样，看我说啊，那样，我跟你讲，欧巴桑最会这样，就跟他们价值观犯冲的时候，他们就会反过来指责你说，这种小事有必要大呼小叫吗？
真的
很气耶。
我想想我有遇到什么，
还是 这一题其实对日本没有发挥空间，因为日本不会有这种令人烦躁的小事。
令人烦躁的小事，我想想，
因为会不会就是你知道 越懂礼貌然后越文明的国家越不会有这种狗屁倒灶，
这个是很少发生，可是有时候发生的时候是稍稍有点困扰，因为就是因为我们大像日本的话就是规定说你电梯就是要站一边嘛，除非就是没什么人的时候，
一样说站左啊，站靠右站这种嘛。对了，
就是看地方，看地方要站左站右，就是
啊。等一下，我先问一个很多人都想知道的问题。就是日本的电梯到底是要靠左还靠右站？
看地方然后
他看地方是指
对
在哪里要靠？
我记得应该是只有大阪是靠另外一边吧，因为应该没有错吧？应该是大阪
是靠
另外一边，
右是不是？
大阪是靠跟台湾同一边，我想一下，
右边
应该是，是吗？我想一下，
在台湾是靠，
对，
台湾靠右，
对，因为我平常都是靠右，
对对对，
所以应该是，对对对
，OK。
然后这也是很多种说法，然后我听到一个我觉得比较可信的是，是因为大阪办了万国博览会，所以很多国外的人来嘛，然后政府那时候就推国际化运动嘛，就是你知道政府常有的一些就是小活动，
对，
然后。就是说大家要找就是跟国际上面一样的方法，就是新的 mana 嘛，就是新的，我查一下，我等我一下。好，我现在查了一个，就是被称作是对手扶梯懂得跟鬼一样的江户川大学教授的那个话。
这是称赞吗？我有点搞不懂。好，
我也不懂他怎么可以啊，他叫斗鬼啊。
OK，
斗鬼到底什么意思？ 的好江户川大教授，他说，哦，对他也是讲这个，他也是讲万博，哎哎，所以我那个上司还蛮有那个的。
但是这件事情合就是他合理嘛？就是他有点类似说 ，OK， maybe 我因为我没有办法想象万博这件事情的巨大程度是到哪里，因为你知道我这样听，我就说 ，OK， maybe 台湾可能要办一个类似全中运或者是四大运这种活动。然后我们就
万博应该已经，我觉得不止，因为万博就是一个以就是一个国很国际的活动，而且以那个时候1970年吗？对，就是在以那个年代来讲的话，就是以可以办到国际活动的话，应该是算很盛大的。我在想，
哦，
对对对对对，
了解。因为你知道这件事情，我没有想到它是为了这个原因而改，因为它原来类似它为了一个活动而改变了整个文化。
可是他又讲到一件事情，就是说，看一下哦，而且刚好是在万博开之前的时候才开始有那个手扶梯嘛，
嗯，
就是手扶梯也不是很新的东西，
对。
然后，好，我们等一下我们边聊，然后我查一下，
好，
等一下为大家解答。
好，好，我就觉得这件事情就是使我觉得有点。反正，
嗯，
好，所以你刚才说，
哦，然后就是他是哦，就是有时候可能就挡在中间，然后因为我是还好，我好像真的没有到，哎，可是有时候如果你可能因为他挡在那边，然后你就没有办法跑上那种，没有办法飞奔上那座车的话，其实就是你就会觉得其实有一点点，
可是怎么会有人站在中间啊？什么意思啊？
就是有时候就是会有人站在中间，就是他可能两个人并排，或是对，或是。或他可能没有意识到说，这个手扶梯是不能一定要站旁边的嘛，我也不太清楚这一块。
OK，
嗯，
我觉得这个 case，
可是，对，可是以日本的那个电扶梯，对吧？电梯电扶梯协会来说，就是这个东西是要站一边的，就是对。他是这样说的，
正常来讲是这样，没有错啊。就是你正常来讲不会就
那台湾是一开始就是站一边的吗？
我
有点忘记，
是一开始就站一边的。
可是在我们高中的时候，就是我们是站一边吗？
至少在捷运出来的时候就站一边，台北捷运，
哦，对对对对对，
台北
捷
运
出来的时候，因为我记得百货公司是没有说要站一边，对不对？
对，可是现在已经被制约，就是没有人会，
对对对，
没有人会站在中间。
所以应该是就是捷运。连过来的这一块，
对对对对对对对，没错，
嗯，
而且就算你不是在上下楼梯的时候，以台湾人走路的习惯，就会被从小说你要靠右边走，
嗯，
对对对，用从小习惯，
哦，对对，
所以好像那是一个也不用特别，那时候也不用特别宣导，反正是现在的捷运都会宣导说你要往两边分散，不要往一边站，就是我不知道你最近去台北大捷运有没有看到这件事情。
说两边分散是指
就是他现在已经不会要求你全部都要站在右边，因为他好像说这样站长期都站在一边的话，那个捷运的轮，那个轮子会磨损损耗，然后会坏得很快，所以他现在讲求的是就是要往两边散开，就是两边要平均的站。我想说这是一个什么那个吗？
好难哦，就是
数学题嘛，你上
是对数学题，就是每次要答的时候要先数一下，
对，你要先算一下，然后你还要在那个用动态的算法去扣除，就是已经离开的啊，然后后面
已经离开的，
对，而且我觉得其实大家往右边站，它其实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因为左边通常会是一条空的道路嘛，对不对？所以左边就是以往都会被大家视为是就是赶路的人专用的。通道，
对对对
对对 对，所以你如果赶时间，你可以从那边跑。但是现在因为分散站的关系，所以就是
好像没办法跑，是不是？
就是对，因为你变的是你那个道德的正当性已经不见了，你已经没有办法，就是在赶路的时间，然后看到有人站在左边，还这样，
哦，
你失去了那个的权利了。因为他就跟我说怎样，我说，哦，我先说不好意思。
这样就要算数学题了。
对啊，所以就是这样。
天哪！
但是我不懂，你刚遇到那个站中间的，你就跟他说不好意思，他就不会闪开，不是吗？
那通常会，可是日本就是比较不会去讲这件事情的人，所以有人挡住的话，就会变成一排人挡住，所以那个电梯就会卡住，你知道？
真的假的？
对，他就会停住嘛，那个会停住，然后后面人就会跟着停住，所以那边就卡住了，就直到那个人，通常都会直到那个人走。 走离那个人离开了这个手扶梯的范围之后，这个手扶梯才会就是再度的顺畅。
我真的，我要教日本人一个字很好用，可以解除这种状况，叫做
你说。
你下次使用看看。哎、欸，但是这个我想问一下，这个
太 offensive 了，我觉得，以我来
觉得，这个这是国际语言嘛？就是
这是国际语言，
所以各国都是用。
可是这个在日本很 offensive 哎、欸，就是它不是一个，不是一个，就是不是一个啧啧的概念的。
他在台湾也是 offensive 啊，就是台湾的接受度比较广而已。我们就礼貌的那个 baseline 比较低，所以无论怎样，我们就觉得哦好。
这个已经 offense 得不到，就是大概就只有会出现在就是那个就是娱乐节目吧，那叫娱乐节目啊 comedy， 就是真的搞笑节目。
你在现实生活中没有听过人有人使用这个字？
我没有听过人家真的这样讲、欸、
真的假的？
嗯，
我很常哎、欸，而且你知道，因为现在要戴口罩哈，我想戴口罩真的是金钟罩铁布衫。
不知道是这个声音是发自谁的？
对，我本来以为口罩的功能就是提供给你平常骑车、唱歌的时候一个遮蔽而已。我跟他在玩，他简直是万用，各种。
哎、欸，说到这个健身房是台湾也是健身房是现在是戴口罩的状态吗？
不戴的啊，台湾现在
那你们会
各地都
不戴、哦、吗？还是戴？哦，不戴，已经不用了。因为就是觉得每次都觉得就是快要窒息了，就是戴口罩，然后他们就是要推他们就很会有就是一些正向小思考的地方，就会贴一些说就会有一些小博士们，不是小博士，可能一些有名的教授们就会出来说，就是就可能说这个可能会好像会让换气率比较高，所以其实会什么提升心肺机能吗还是什么，就是会让、
哦、就是你无氧、
就是
无氧运动的效率提升这样子。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可是
然后对，或是说他们就会想说哦，现在会就是你进去之后也是要量体温，然后喷消毒水。
哦，
对对，现在剪头发也是这个样子。
可是对某些
台湾已经都没有，都解除了嘛？
没有，台湾、就
是、还
是
之前就没有了，
一直都没有、欸，
一直都没有。对，
我觉得对某些风波者而言，健身房不能戴口罩，因为会折杀他们去健身房的意愿。
风波者是指
就是要去看菜那些的。他们现在也不知道去干嘛，
就是因为大家都把就是脸都遮，就是遮住的意思嘛、
啊。哦，就去那异性人生，然后就哦，随便啊，拿毛巾就
请他们回去，请他们回去。话说最近我就觉得说，你不觉得健身房会去的人大概可以分为就是几种类型，就是虽然就是不一样，可是你就会觉得好像就是类型很，就是会有几种类型的人。
好，你来做个分类。
还好来做个分类吗？
好，
我觉得有好，我先说，就是像是有一种就是有点把就是个人就是把就是就是个人小嗜好讲出来，就是一种就是会上有点年纪，可能大概十几岁，可是就是还就是很壮那种，就是感觉就是健身很久那种。
OK，
这种有吗？
有，
台湾也有，
这种
应该是有，对不对？这种是还蛮长大典型 type。然后
这种类型，我们把它分类为 fuck me daddy 类的。
好，我要记下来，我给大家个 show note。Fuck me daddy 吗？
太直接了吗？
我们可以再含混一点点吗？
对、
oh, okay. ，没好，算了，也是
好
行，
好，
就这个，
好，
行吗？
好，行。反正我每集都有挂那个一 啊，就儿童不宜。
哎、欸，发明电子已经到儿童不宜，好像真的是哈。好，
好，
那再好，我再举一个，就是有一种的话，他就会有自己的，就是还会带一些，会有自己的腰带啊，还是自己的小装备的那种，然后就是练的还蛮好的，然后应该算是比较年轻人吧。通常这种有带小装备的人，
哦，我知道这一种。
对，请问 Jimmy 会怎么取名呢？
这种是不是通常都长得很丑啊？
其实还好哎、欸，我觉得也是有不错的。
天哪、啊，是不是我带入
还是有两种
带入了一些个人的那个好
个人情感？
哦、oh, ，OK， 我知道可能会有你说的那种，就是可能长得好看的那一种。
对，好，那不然就两种好了，就是
好，你说这种自己带装备，
好像也不是说长得好，就是是菜或不是菜的两种。好的，
自己带装备的吗？
就是会带腰带啊，还是或是会带那个叫什么？就是手你拉下背的时候需要把杆子
你哦，或者是说带一些就是那个什么手套啊，手套是必须的嘛？
对对对，我也是手套必须。
对，
很容易很怕长茧
啊，真的哎，
其实也是长茧的，嗯。
啊、但是你知道为什么我就不戴这个吗？
嗯，
因为你知道那个就是你戴这种东西，我就会有一个自己给自己无形的压力，就想说，那我是不是要就是要练得不错才能戴这个东西？
哦，你说已经它是算是有一个级别，有点像黑带的感觉。
嗯
嗯，
好，这一类啊，你说这一类戴装备的吗？戴装备的，我把它取名为赛亚人好了。
好。赛亚，
对赛亚，因为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那个在七龙珠里面，赛亚人是那个会带那个一个显示器，
对
战斗力的那个。
好，赛亚们都会带一些装备。
我觉得他们这种人哦，到健身房他们也是别无所求，他们就是一心一意想要来练，
对，一心一意，
一心一意耶。然后你他妈只要占用到他们器材，他们跟你把命拼那种。然后反正他们就透过那个战斗力显示器说，这个只有20，还敢在这边练。然后他就走过来跟你说：“要跟你一起练吗？”他们其实真的意义上也不是想要跟你一起练，他们只是想说你可以，就是你还要记住我要练，大概是这个意思。我觉得
哦，
对，
就是
因为他们、就是，
所以这也是姨妈哇西，就是也是神那个叫什么？不是神龙机器那个拐弯抹角嘛？哎，他也没有跟你拐弯抹角，他就是想要你走。
但是因为你不可能直接叫别人走嘛，就是这样。
对，
是什么？
哦，就是犯了那个
只有校园霸凌的场合会出现说。我这种，
哪一出校园霸凌有健身房？
我要用这一台，你走开！不然演成，又演成疯婆子。
对，怎么又演成疯婆子？好，那就是塞亚，塞亚里面也是有分，就是菜跟不是菜的。
哦，对，那个就细分了。可是因为这类人对我，
他们都是
我们来讲那个精神压力可能因为太大，
嗯、
所以我就是会，就是我会敬而远之。
嗯，
对，我觉得精神压力有点太大了。
好。
你会主动跟他们搭话吗？
不会。可是就是因为最近有时候戴口罩嘛，然后就是因为我觉得戴口罩有时候好像就会被误认成别人，
对，
然后有时候就会被塞牙们就是打一下招呼，就会有一点就是哎那种感觉，就是哎他是认识我吗，还是把我看成别人那种感觉，就是对，好 whatever。
OK， 好，这是一类赛亚人的王子。
可是打下这种招呼，哎，这个也是蛮有趣的，就是打下这招呼，你就觉得好像认识这个人。可是又后来仔细想想，哎，好像也是不是认识这个人，只是就是每次看到会打一下招呼，好像也是有时候也会出现。
哎，有啊，会有这种，然后你也不知道这个，你也不知道这个招呼到底是什么意思，因为就是好像也仅止于这个招呼嘛，也没有后面的
对
互动。
可是心里就会有点小波澜，就是会觉得心里小波澜，就是会。好了，会有点小开心吗？还是什么？
我觉得小心你被用残像拳打死。
主副校也不行吗？
他们知道你有小波来的时候，我觉得他们就会过来使用超级那个终极光辉攻击，把你打死。因为感觉他们自己知道，就是赛亚人，他们没有办法接受自己被，你知道，就是被，你知道，又跟这一类有瓜葛，你知道。
嗯，可是不觉得塞亚里面也是有一些就是感觉是的人嘛，就是
真的假的？
因为圈子里面人不是有些蛮也是真的是练得很好的，就是而且就是会有、
哦、
啊，我觉得可能在装备的精致度说不定有点差别，就是可能会有一些小袋子那种。
你是说可能他的那个腰带后面
他的
绑一个那个流苏吗？
可以这样吗？
然后走路
一瞬间变古装，
会叮叮咚咚，
会叮叮咚。没有说，就是可能会就有小袋，就是可能会有袋子嘛，然后就是会像他 Pro 镜啊还是什么，就会或是他的手套也是会装在那个小袋子里面，然后他就会提着小袋子，就是而且不是那个健身房附的那种小袋子，就是他就是他自己的小袋子。
太违和了，我觉得我世界冠军在崩塌。
好，那。好，我们都全部先把它分为赛亚好了，因为
好、啊，反正
装备是也是有很多，
反正赛亚人
对对对，
他们内部还有很多细分，
对对对，对对对。然后还有一类就是，哎，我觉得这种就跟赛亚会是一点稍稍有点重叠的，就是会一直在在意镜中的自己的那种。
但是
这可能练一下马上要看，也没马上要看，就是马上要看一下镜子，练一下又马上要看一下镜子。
我觉得这跟
塞亚
是重叠的，
这就是完全在里面，
这完全在里面。因为如果你今天是一个就是你知道，
对，
就是练得不好的，你到底在看屁哦？你要看什么？
可是我也是有，也是有那种就是很。有一种塞亚，就是他也是很认真在练，可是他不会一直看着镜子，就是他的人生观就是只是在他跟他、oh. 他只有他跟他个机器，他没有他自己，你知道吗？他、
就是他是在跟他的肌肉对话，不是在跟
对他跟他的肌肉对话，不是跟
他
的 appearance
自己哦， oh.
对，又好这细分了嘛？好，那
我觉得很严重，我觉得这很严重，才要看医生，
真的吗？然后。好，有一种类型的就是会大声吼叫的类型的
哦， oh.
这个也好像也是偶尔也会出现在塞亚的群众里面，可是有一些也不是塞亚的，可是他们就是会吼叫。
我知道这一类最好笑就是你可能也没有练出点什么成果，然后一直叫。
这个我们该怎么分类呢？
这个哦，这个我就叫他赵又廷好了。
Why？
因为
你是说他在那个吗？他在那个。那出叫什么？
他每一部啊，他每一部
戏、就是、每部都是吗？
对啊，
我记得最深的就是 Police 那个波利斯大人嘛，就是
演出只靠吼啊。
对
对。然后我每次在看波利斯大人的时候，我就想说，周渝民看他的表情，就觉得他是一个白痴。
我以为那是那个定位的问题，所以他其实是本人，就是演出者。
你看他演蒙甲，
好
有多吼？
我好像懂了。
所以在健身房吼，我真的是有时候会吓歪烂的。
对，我觉得有一种我觉得可以接受，就是他是那种就真的在出力的时候就不得不的声音，就是，可是他不是为吼而吼，可是对，还是那种你就已经受不了。
我那种我可以，
嗯嗯，
为吼而吼是
我就觉得默默觉得还蛮性感的。
对啊，
可是赵又廷这一类的就会有一点，就是
我想说是把这边当做 live house 吗？就是到底在吵什么吵啊？
他可能是比较适合上一些课程类的，就是需要后就是拳击类的课程嘛，就是、需要
哦，对对对对，你去上课，或者去上水中瑜伽，你在吼啊，
就在水里面
吼，对
然后还有一类就是我觉得还蛮特别的，就是会在健身房做一些就是特他可能就是有一些他特殊的训练方式吧，就是他会做一些动作嘛，就是他可能是有一些特别的运动嘛，像是什么高尔夫还是什么，他就会做一些比较那些运动需要的动作，然后就会
比较匪夷所思，
像是转圈之类，就是会有一些，还是这个在台湾比较没有，
还是他只是在跳 voguing， 有没有这个可能？
你说 voguing 吗？
他可能在练美人计啊。
好，那我们就让他们当 dancer 嘛，他们算 dancer 类的嘛。
但是你说那种在练高尔夫的那个，我真的不懂哎，因为那个东西
不是，可是好像也不是高尔夫，就是我也不懂，他就会有一些比较大动作的，
然后那个动作又长得很奇怪，是不是？
他也不是很奇，就是有一种应该是练高尔夫吧，可是有一种又不，我觉得高尔夫那个就可能他就是可能就是需要练高尔夫，有一种是很就是需要一些转圈，是还是因为高尔夫有很多转圈，就是很需要甩动身体，所以他需要一些转圈，这我觉得也不太清楚，就是会有一些，可是我觉得那已经不是到高尔夫的境界，因为高尔夫有一种他是会拿那个叫什么，就是。铜片，哎，这叫铜片吗？铁片、
钢片
啊，钢片，
对，
钢片，然后左右甩的这种是有，
哦哦，我看过那动作，
这种是有，
对，
然后有一种是，就是他也不是拿东西，可是他就是会做一些特殊的旋转，就是不是这种，不是这种定核心的这种旋转，而是就是好难形容哦，就是好，他是 voguing，
有没有可能就是搔首弄姿？
好
好
好，
那这一类我们称呼他为大艺术家好了。
好，是
Wake up!
Great artist，
天哪！然后那个一下一进到健身房，要给我用那个姿势下马车，
就走健身房前面那个步道，还要就是像走那个红毯一样，
然后还要叫景熙扶他，
就叫那个健身房店员的扶一下。
哦，真的，天啊！你们那边很多种哎、欸，
就是很多。你还有其他的吗？在台湾或者是你的健身房？
哎、欸，
就是上述没有讲到。
我想一下啊、有一种是那种就是 男女组合一起来练的那种，我不知道你们看过、
哦、有
就是男朋友带女朋友来练，
对，
然后通常就是女生要坐很轻，然后 我都会发现其实男朋友带女朋友来练的时候，男朋友本人其实没有什么在练，他就会一直 follow 他女朋友的那个顺序跟那个节奏，他就会比较像是那个女朋友的私人教练、嗯、而不像是他自己又要练的感觉。
对对，你确定那不是私教吗？
哎、欸，好像真的不是，因为他们会就打打闹闹、嗯、还是私教也会打打闹闹，
我觉得这个我就不知道。
对，因为他们都会、哦、OK maybe 类似说拉那个我们做滑轮下拉的时候，那个男生就会把手贴在女生的背上，然后去就是帮他感测一下他的肌肉有没有在使用到、
嗯、
这个是私教应该做的事情吧，我真的要报警。
可是我觉得是不是有一些私教就需要靠就是一些比较，
可是你钱都已经赚到了，
贴身的
你还要贴身。
好，我们还是让我们的节目就是18岁以下可以听，所以我们还是把他们归类为情侣好了。
好好好，不行了，我觉得 这一组的名称跟盖比起来是有点太弱。
对
对，好，那
他们没有后上。
那你要、
哦、对，有 男女组合，有
那你要不要
就让他们男女，我想想，好难哦，
真的。好，那我来好了。
好，你来。
好好，我决定叫他们那个，哎，等一下，我看一下，我想想，我有忘记。
好，
好可怜，不行了，我想不到哎、欸，我这现在这一类的，我真的觉得我要帮他们取一个很准确的名称。
梁祝好了，他们就是花蝴蝶，然后在健身房飞来飞去那种感觉。
哦，对，可是
因为他对、嗯、
练到死掉吗？
没有，因为他们就会，哎，像男的狠的话，就会，你可能女的在练的时候，他可能就会去旁边，好像想要做一下什么。可是女生一练完，他又会就是又瞬间回来，就是
哦啊，因为女的她可能就哔哔哔哔，这台我不会。
对对对，然后就是他们就会两个人，就是就很像那种你知道蝴蝶在那个在连，就是有那种两只连在一起的蝴蝶会这样飞飞飞飞飞飞的那种感觉。
会耶，对，
太文艺了嘛？
真的是两柱哎。
他们是两组，
对，他们是两组。好，
刚刚两组。
好像还有一类，但是我不知道这一类好像很少见、嗯。就是我不知道你们看过，就是有一些男生去健身房，
对，
然后会穿那种高筒的泡泡袜。
我还没有看过，还没有看过。
然后头上就一般人就是戴毛巾进去嘛，
对。
然后他们会把毛巾绑成羊的脚，然后戴在头上那一种。
所以不是因为特殊 event， 就是它是一个他平常的装扮嘛，就是一个上健身房的装扮。
对对对 对。
好，我没有看过。
然后会穿小的，就是那种很短很短的裤子，然后穿那种就是很亮黄色的那种无袖背心。
我不懂，我不懂。
就这一类好像在那种比较美式、美式
的
西方的健身房里面好像有。
耶、yeah. ，
对，
所以哦，所以它是一种类型、就
是，它是一种类型。然后就是反正这种去，你因为它也毫不掩饰嘛。所以你就是想哇，就是他，你只会观察到说他今天穿的美不美这样子而已。
嗯，
你也不会想去观察他怎么练或者是干嘛，你就想说哇，
就是他是当伸展台在走。
对对，没错没错，他就是每一集、嗯、每一集都当做那个什么runway 在走。
对，所以他就会做 American Top Model 嘛。
对，
感觉他就会有很多种类，很多种。衣服对不对？就比较不会重复的那种。
他就是 Project Runway 啊，真的是每一集都不一样。你不会看他穿，
因为我有看过，就真的就是就没有到，就是没有到小熊头套，可是就是有那，就是他真的是很像在代言，就是运动产品。就是我没有看过他穿过一样衣服的人。
然后每一集都是搭配的很得意的，对不对？
对对对，然后他包括鞋子也是有搭，而且鞋子是有稍微重复，可是就是。对，就是真的是当
不需要认为这种。
对对，
好了，这一类我们就把它取名是那个 Regina George。
啊、谁
？Regina George。
Regina George
就是那个辣妹过早里面的那个林赛罗汉的死对头。
好。那你有没有那种就是会露背心露到就是已经是像女星在露半奶一样了？
露背吗？
露。你说挖那叫背吗？挖就是
奶
无袖，可是它的那个袖口就是很大，已经大到就是
哦
很下面那种、
哦，
你懂吗？就是开的很大，就是已经是露半奶的状态，就是
阿嬷牌内衣嘛，
就是那种就是很大，它就是那个袖口是露，已经露到应该是跟肚脐一样下面的吧，就是所以就是侧面就是完全它的身体就是看得到的那种。
哦，你说很像是穿的那种厨房围裙来运动的那种。
对对对，像穿的厨房围裙就来。
这有啊，有这种啊。
对，
有哎、欸，
这种也是很多，对不对？这个是，可是他们是不是又跟塞亚有点不太一样？
这种已经不一样，因为这种无论是你练的好或坏，都有看过这种穿法
啊，好像有。
对，
这个要怎么称呼？
这个我称之为地狱厨房。
好，这里面也是有蜡，就是有蜡烛厨跟就是比较就是
有平淡的，
对，比较平淡。可是有就是真的就是已经看就是整个身体都看到就是还蛮精彩的。
有哪一种可是有时候你想说到底要怎样啊？我觉得这个就是你知道又是一个男生跟女生就是很不公平的地方。
对，
就是为什么只有男生，因为好，你今天是 care 如果是奶头露出来这件事情的话，我觉得 OK， 你健身房不能上空是一个、哦、基本的那个尊重，对不对？就基本上你健身房不能上空是大家普遍认可的规则。
对，
可是欸、你不觉得那种衣服基本上已经在挑战这个规则的边边吗？
哦、
就你穿成那样跟上空到底有什么区别啊？因为你知道你从侧面你已经可以看到全部啦。
对对
对，然后我想说好啊，就女生如果这样穿看你们是不是受得了。
对耶对耶，平权、
啊、
平权要平权，
真的耶。反正我就觉得 那类就是不懂。
你有一个真的是
嗯，
这讲起来就是很好像是驾驶色一样，就是有一个就是我们的定期就是健身房定期有一个是真的是还蛮好看的人，然后就是都会穿成那样，所以就有时候真的就是还蛮就是
你是说穿成哪样？
对，可是就会觉得说他穿这个就是有时候会想说他穿这个动机是什么，可是就是好啦，就是也是大家就是赏心悦目嘛，就是好娱乐一下大家这样嘛，就是
他们好像据说穿这个是有个很那个很冠冕堂皇的理由啦。
嗯，
如果你问他们的话，他们就会说我就喜欢看我肌肉出去的样子啊。
好，
我就在周五没运动。
意大利面煮好了吗？菜赶快给我端上来。
这块尾鱼是生的。
我说好要八分熟的。
八分很老哎、欸，到底谁知道八分熟？
就是要他多煮一下。
真的。好了，我觉得真的也不要
对
当。就你知道有时候如果就是别人也是想说啊怎么讲我不知道，因为到底是什么意思、
对
anyway、
大概就是好像就是这几类典型来说。
好 我那好，那 你到目前为止你有穿过就是最极限到健身房 的那个 outfit 大概是到多你觉得多挑战是一件你觉得可能无法的解决？
你说挑战是
就是最尺度最大的穿着
尺度吗？
嗯，
我觉得穿那个就是有一种是那是叫什么、啊、会比较 slim fit 嘛，那就算 slim fit 的
合身，
是合身很合比较合身的、欸、就是不只是合身就是稍微有点紧的那种短袖的上衣，那种
多紧
我就觉得还蛮赤裸了，
已经到交易的程度了吗？
没有到交易可是就是交易很夸张，
我觉得人生
等一下先有人穿交易在那个的吗？
直接报警啊。
就是不是交易那种，对对，没有到交易，对。然后就是可是身那个什么身就是身那个身体的样子大概就是看得到的那种，
对，
我就觉得还蛮
天哪，这句话本身也是让人在遐想。
你说身体的那个吗？
身体的样子能看得到，
身体的样子
好、啊这啊、
可是也不是，对对对对，
那穿这种就是战斗装的时候是有什么期就是有什么期待，还是说
哎、哦，我觉得比较好发力耶，就是它就是这种稍微有点紧的会让你不那么驼背嘛，就是稍微会让你
撑起来，
那个就是因为像是推那个叫什么推胸，这是叫什么躺着往上推那个叫什么
卧推
对对对对，卧推的话就是很需要把你需要把那个就是肩部往后压嘛，
对对对
我觉得如果穿稍微紧那个稍微紧一点的话，那个就比较轻松。
OK，
就是你的那个后背比较不会打开嘛，就是比较不会松掉。对对对，可是那个我还蛮不喜欢穿到那个，就是我那时候买也是因为就是看人家说就是说有这个功效嘛，然后可是就人很多的时候我就觉得还蛮尴尬的，所以
哦，所以不是以一个战斗装的态度在穿这
种。你战斗装是指说就是
啊、哦，不是，
就是
不是
伸展台的状态吗？
不是赛尔人那个战斗，是另外一种战斗。
不是哎、欸，不是。
Oh, okay, okay.
因为就觉得啊，就是就觉得自己 去健身房都好邋遢，我现在突然间回想起来，都是很一般的那种，就是 T 恤还是什么的，对，比较多。然后
我懂，我懂，我懂。
对
，OK， 所以可是 ，you know， 就是你这种理论，你已经跟刚才地狱厨房那一组，就是另外，也就是你们是完全站在矛盾的一个地方嘞，你知道吗？你懂我意思吗？
嗯，
就是因为你们是主打，就是哦，我要穿紧的，我就是我的身体可以比较好得到支撑。
对，
然后地狱厨房男主感觉说 what， 因为是站在不同的一个方向上。
好，我们在就是理念上可能就是比较不一样。
好，你可能就是你这一组就是主打就是牛肉大概要吃到两分熟就可以，他那一组就弄到八分熟。啊，
就是会比较精致一点，
不同的料理哲学啦，这没有
不同的料理哲学，不同料理哲学，
没有谁对谁错，
对，没有谁，就比较中式一点，比较就是东方厨房，东方厨房，
对对对对对，对，哎，我好像
你呢，
我的极限就是穿一种很像那种哎阿公牌的吊嘎去那一种，
哦，嗯，
就是那种我自认我就是并完全没有性感的成分在里面。因为你知道，就是我就是那种爱露，然后也不敢露太多，
嗯、
什么表情，就没有实力，没有实力的表情这样。
没有没有，可是有人就是会穿就是阿公牌那个，这好像也
是
一类吧，
就
是
我那一种，
对，有，
对对对对对，然后好像是，因为我去健身房的时候呢。哎，老实讲，很多人都会觉得说，啊，就是我最近去健身房看到什么，就是什么菜、什么菜、什么之类的。
嗯，
然后其实你知道，我心里就想说 ，girls， 就是其实你去健身房就好好运动，好不好？你要看菜，你要干嘛的？你机会多的要死啊！你又何必？对啊，
而且就觉得在健身房说自己是很狼狈的状态。
不会，如果你是刚才我们说的是那个泡泡蛙那一组，你就是会很靓丽。
可是就是不是那一组人，所以就是会觉得对不想，就算有艳遇也不想要在就是这里发生，就觉得自己就是。
那你可以理解，
就是一个很认真，就是也不是很认真，就是汗流，就是做机器，就是跟自己的肌肉跟机器在对话的时候，就是很狼狈，然后流汗流的整个都是，就会觉得很不是一个就是很想社交的时候。
那你可以理解在健身房就是淋浴间。那一类的吗？
这个我就不太知道，这是什么 timing 会发生的事？是就是在会看上彼此啊？
对对对对，然后那是唯一一个可以就是有那个有 privacy 的地方，所以我个人觉得那并没有任何 privacy， 因为那个就是在一个很公开的地方。因为台湾的健身房淋浴，我不知道日本人有没有，就是台湾的健身房淋浴间好像是不能锁的，大部分都是用帘子。
嗯，
因为健身房一定是男女分开嘛。
对对对，
那就、
哦、所以
就是锁的意义是什么？其实好像也没有必要。
嗯，
对啊，我不知道健身房日本的是可以锁的吗？
如果像是 Anytime 那种，因为我是去 Anytime， 然后 Anytime 那种，它就是美国来的，所以它都是一间一间的。
对对对对对，啊是有锁的，还是只有帘子？
对，就是有锁的，它是一间一间。我的意思是说，它是你去那边，它是一间一间独立，它不是说就是男生去这一班，女生去那一班，它是一间一间一间独立的浴室。
哦，是哦。
对对对对对，然后我以前去过的有是，比较那种比较大间的话，因为日本很爱泡澡嘛，所以它比较大间，它就是像澡堂那样。
对对对对对，
所以你也是没有一个 privacy 的空间。
OK， 所以
对，
所以叫基本上是不太可能，已经排除掉这件事情了吧？
以我去过的健身房来说啊，就是我觉得是比较难发生这种事情，因为你也没有那个帘子，也没有，因为像澡堂这种地方就是很难发生事情嘛，因为它没有帘子，你就是。澡堂就是你知道，澡堂就是你就坐那个小凳子，然后前面是一个玻璃，然后有一个就是稍微左右边会隔起来这样而已的那种。
对啊，而且我觉得日本的澡堂一直也有很强的禁欲感。就是哎、欸、我
哦、oh, 我好像懂
你，对对对对对，
就是、
你一进去之后
好像被水净化了，
你
被那个你
洗涤的不只是你的身体，
对、那个、对。对
是你整个人就是心灵都干净起来，你就想说我就是好好好好洗澡。好好放松，
有
工作压力很大。
因为我之前有被就是
在澡堂吗？还是在健身房？
就是在澡堂，然后也不是就健身房的澡堂。然后那个人他就故意就是坐到旁边，然后就稍微用，我也不太知道他是故意还是不小心嘛，我也不知道。就是有个两三次用到我的指头嘛，我的脚趾头。
嗯，
然后他也是没有反应，他就是然后就有点尴尬嘛，然后就坐了一段时间吧。我 因为通常如果你可能不小心碰到人家，你会可能会道歉还是什么嘛？
对，
也没有，然后那个感觉就是还蛮尴尬。
那我就直接问一句简单好了，对方是你的，对方是你的菜吗？
好，对方是。
那哦，所以
可是就是还是很尴尬，那可能就觉得好，我就那时候就是也被水净化了，所以就是、
哦、心里也是洗涤完了。
对对对，就心里就是呈现在一个圣人模式的状态、啊、也不是说圣人模式，圣人模式是指就是打枪玩的那种是那种状态，就是是指心里就是对。可是那时候其实也是有这种小，就是会有一点点哎，会不会有什么那种感觉？可是不会到说想去隔间做什么，因为一来是也没有隔间，然后另外其实那时候也不会想说，对对对
啊，可以稍微聊一下吗？不行，
可是
你没有
太害羞哎、欸，那个时候
哦，
特别是你。一身赤裸的状态，我觉得，哎、欸，我也不知道、欸，哎，对，
okay.
那个时候，我觉得我很不会收手这一块啦，就是对，所以如果你的话，你可能会稍微，
如果你已经明确的感觉到对方有那个意思的话，
嗯，
就当然是可以继续就
对，
直接聊下去啦，
可以，嗯，
对啊，那如果你真不想要，
那我
你就要用我们今天
爱太重了，
对，如果你真不想要，你就要用我们今天那个最最那个 useful 的那
一招。哪一招
就那一个字
啊！故意还吞了一下口水，就让很大声，
真的很没有礼貌、欸、我突然发现，
真的很没有礼貌，
真的不是一般人做得出来的事情。
对，嗯，
真的、欸，
真的
好。
所以在健身房有稍稍就是有，好像有什么的时候的那个。
没有，因为我去健身房就是，其实我也是很狼狈的状况。然后第二个就是，哦，我不会在健身房洗澡。
嗯，
对，就是我一定会回家洗。
对对
对，
对，
因为我们家离健身房太近。哇、哦，什么很也是很禁欲的理由哎。就是我没有任何理由在那边洗。
因为在健身房洗，好像还要带沐浴什么，我其实觉得
麻烦
的。
哦，天哪，这是什么？就是你看这些烦恼，就是太家庭主妇跟太那个。
对，搞到现在就是，
对啊，
真的，我们就是怕这些烦恼，然后就是，
然后把自己搞
断了一些桃花，
太待在舒适圈了，整个人在舒适圈，
真的在舒适，对喂。可是我觉得以前好像比较会愿意说，可能试试逃出舒适圈嘛。最近真的觉得，我觉得工作开始忙之后，真的就觉得
真的不需要哎。
对对对，就是不需要，因为工作已经是很多不是舒适圈的事情发生，然后觉得在私生活上面会希望，
对啊，是要多不舒适的、啊，够不舒适的，哎呀、啊，
真的。
好，那差不多到今天那个也是到最后的环节，最后就是我们的推推时间，什么时候这个主题
啊？对对，
什么时候这个主题？
我很爱这个主题。
OK OK， well， 那
对对对。
这周有 find something new？
这周，那你先开始好了。我 check 一下我这周看。
我这个礼拜，因为工作有点忙，所以我这礼拜是以电影为主。然后，然后我先跟大家分享一件事，就是大家不要以为那个 Netflix 的电影是不会下架的，其实他们是有一个期间的哦，就是悄悄告诉大家。然后它下架的时间通常会在每个月的月底。然后，因为这个礼拜是月底了，所以我就是有上网查，就是怎么样去
哪些片
要下架。然后每次这些要下架的片都会让我患得患失，所以我就会把他们赶快看完。
对对对。
然后大家
他是会告知大家吗？
他不会告知大家，就是超贱，
真假的？
真。
因为像 Amazon 的 Prime， 他都就会告知说，
没错，我跟你讲，那个 Netflix 不会告诉你哪一部片是什么时候要不见的。所以如果大家要查询的话，给大家一个好用的网站，叫做 UNOGS.com 对 UNOGS.com、
oh, UNOGS.com、
对，然后你里面就会看到它就是一个各国的国家都有显示 的网站，然后你可以按 Country Detail 的地方去看那个你的国家有哪一部片是即将要被下架的，然后你可以它里面有分成两个选项，第一个是看你可以看 New Videos， 就是哪些影片是新上架的，
对，
然后哪些影片是 videos about to expire， 就是要被下架的影片，
嗯，
我觉得很实用，因为有些影片就是你即将被下架，然后你可能都不知道，你很想说哦，我已经加入我的片单，以后留着看，然后它就不见了。
对，因为我就是真的就是加入片单，
然后就
加入片单那一系列
的人，没错，真的很气。 然后如果你是台湾的，
得到一个好资料，
对台湾的用户的话，你要找那个，你要找香港区，因为我们跟香港是同一套资料库，他没有台湾区的资料，所以我们要找的话，要找台那个香港区。
嗯，
对对对对对，
原来如此。
然后我好心的帮 Josh 查一下，那个你们的那个《甄嬛传》8月31号要下架了，可以再看一次。
是也不用。
要看几次？
真的是要看几次？
甄嬛传英文很没有创意耶。
它叫什么？
它叫 Empress in the Paris。就是 Empresses in the Paris。P A L A C 那个字怎么念？皇宫的英文怎么念
？P A P A
L A C E。
啊 ，Palace 吗？
对 ，Palace。对，
嗯。
对，就是，而且还是、
好，就是我以为他会有一些就是厉害的，
没有哎、欸，就翻不出来。对，然后八月三十一要下架，日本朋友赶快把它看一看。
好，
赶快达成你们那个生命中的第七刷。
那你看了哪个？
要看几次？
《甄嬛传》吗？
对，只好再看一次了。最近《
甄嬛传》已经出多久了？真的很花时间，
真的花时间很烦，很多集。
我只能，我现在就是我在看的，我也只能就是看人家已经整理好的。
你说那个懒人包吗？
对对对，就是可能第几到几集的摘要。
到底有几集啊？
好像是80集吗？忘了、欸。
天，
真的很多，
真的很多哎、欸，好，
真的很多。
Anyway， 然后这个礼拜看了什么推推的嘞？这礼拜又重复看了一次那个，这礼拜看了两三部电影，
嗯，
看了《男孩我最坏》欸、Superbad 是那个贾德阿帕图早期的电影，然后贾德阿帕图他的电影就是那种、美国高中生的屎尿屁风格的电影，然后一样就是你知道他就有一些固定班底啊，什么塞斯洛根啊。然后乔纳希尔、阿麦克塞拉这些人应该有印象，就那个风格的电影。
嗯，
对。然后这一部比较有趣的是，它有那个非常早期的艾玛史东，很年轻的艾玛史东。
嗯，
对对对，可以
看一下。
对对对对对，然后乔纳希尔演一个喜欢他的胖子。对，可是你想看对不对啊？我告诉你，已经下架了。
超坏，超坏！
对，
哦，对，因为你刚好看的都是已经，
没错，我都在
下掉了。嗯，
以后每个月月底就跟你们分享一些让你们觉得很有兴趣，然后看一些下架的东西。这什么？
不应该我们再早一点在那？
然后还有看了那个《阿斯加之死》，
这个我也不知道哎、欸。
阿斯加之死就是在讲述一个年轻人，然后他就是家庭不和之后呢，他就做一件事情，他就是开始徒步的。做贯穿美国，
嗯，
他就是从好像从东边走到西边，然后又好像从西边往北边走，最后走到阿拉斯加，然后就死在阿拉斯加里面。然后他为什么要选择阿拉斯加？是因为他发现，就是他自己觉得说他是一个可以不用跟社会互动就活很好的，他本质上很讨厌这些社会给他的一些枷锁跟规范。
嗯，
对他，所以他就决定要就是 don't give a fuck， 就是要离开这一切。
嗯，
对，然后最后。他就饿死在阿拉斯加了，
嗯，
直接爆雷，对。
哦，我现在查一下，他是《Into the Wild》的，就是
对对对，《Into the Wild》。
你应该
有看过吧？
我好像有看过，可是我一直不知道，我忘记他叫这个名字嘞。就是
对，然后
好像有看过，然后我一直忘记他是中文是翻这个名字、嗯。
他看起来是一部很沉重的电影，可是很多影片都说那个、他的导演是西恩潘，就是你知道、
嗯、
那个西恩潘。
嗯，
就是那个叫什么《湮灭可》的那个西恩潘，
哇、wow, ，cool！
然后他把它拍成是一部那个长达2.5个小时的、美国风景 MV。
嗯，对我记得就是很美，就是一直很
一直很美。可是你要说它有什么很印象深刻的内涵的话，其实也 well。
嗯，
对，就是老实讲，它就是用美景堆砌出来，但是它可能在。因为这种电影呢，其实主角他的动机跟那一路的转折是最重要的。
嗯，
对。那可惜他就是没有把它呈现得很清楚。他一路上就是大部分力气好像都在拍美国有多美这件事情上。
嗯嗯嗯。
对，所以就是可能你要再去找一些小说来补， 是比较好的，
还是补一下他的故事这样。
对对对，因为故事本身应该是非常非常惊人的，因为他就是一个衣食无缺的 小孩子，二十几岁而已，然后去做这个决定。
嗯，
哎，就蛮特别。好，然后最后一部是我必推，我今天逢人就推，就是那个 Netflix 上面叫做
Tell me，
就是叫做 Fire，F Y R E， 它念起来跟火是一样的。
Fire。
然后他的后面会有个副 title 叫做国王的豪华音乐节。为什么叫国王豪华音乐节呢？是因为 Fire 它是一个在美国当初引起轰动的一个音乐季的活动。它本来应该是一个非常 chill 的音乐季，因为它就是在当初说好像在巴哈马上面。巴哈马是就是一个热带小岛国家嘛。
对对对。
对对对对对，然后他在巴哈马上面就是海边啊，然后办一个就是绝无仅有的那种音乐季，然后所有来的宾客都可以住一个很非常 fancy 的房子啊，然后现场就有酒有辣妹啊什么的，就是满足一般人对于海滩音乐季的所有想象。然后他在事前也找了很多的，就是齐聚美国的超模，然后请这些超模就是大家都在 Instagram 上帮他宣传。
对，
然后最可怕的地方就是他所有的宣传都做完了，然后票也卖完了之后呢，他才刚开始要处理那个小岛上面没有水、没有电、没有房子的这件事情。然后那时候好像距离活动开班只剩下两个月，
对，哭，
然后最后就是大灾难，
好想看，好想看。
你可以想象，当那些就是帅哥辣妹，怎么样妆都化好，然后到岛上。然后发现岛上
什么都没，
就是没有别墅，只有帐篷，而且是那种，就是很像是那种发生天灾的时候会闹白色的烂帐篷，你就知道会有多可怕。
天
哪，
好想看。
最可怕的地方就是他们明明知道活动办不成，他们到最后一刻他们都没有取消。
对，
对，他们就是硬着头皮，
硬着
硬着弄下去了。真的太好看了，这一切都很好笑，
一定要看，一定要看。
它明明是一部纪录片，可是你会笑到翻掉。
哦，它是纪录片性质，
它就是真心的纪录片，
它就是真心的纪录片。
对对对，它就是
好想看，好想看。
就会说，哎，你们当初明明都知道这是假的，然后你们为什么还要一直就是一直做下去，什么什么之类的。然后它里面就是讲一个很可怜的事情，就是它里面整个活动的行政企划。行政企划他当初就是被交代一下任务，就是他说因为现场要有水，哦，那个岛上就是连可以生饮而且可以饮用的水都没有，
对，
所以他们要从美国就是调了两个位的水过去。然后可惜那时候水他就被卡在那个海关，就是那时候巴哈马的海关不放行让他们过去，他们说就是这个水就是你要先付海关的税金才能过去。
对，
然后里面的那个主办的就是 Billy， 他居然叫他下面的团队成员说，就是我们现在团队遇到这个困难，就是我们现场会没有水。那既然你是身为就是这个团队里面最出色的同性恋者，我要麻烦你做一件事情，就是去帮我们打通海关，然后让他把水放行进来。然后他就想说 ，OK， 我要就是有什么事情可以做到，我当然会尽力帮忙。
对，
他就说，我需要你去帮那个海关口交。
天哪，好露骨哦！
然后至于有没有口交呢，你就带给自己看。
对对对，好，真的是一个大灾难，
真是大灾难。这部我已经看两三次，因为每次看就非常好笑。然后好笑之余，到最后又会有淡淡的哀伤感。你就想说，所以这
些
人他们到底是被什么所骗？就是他们真的是纯粹被一个音乐季而骗，还是他们其实是被一种对于自己、对于那一种美好生活形式的期待所骗
啊？
对对对对对，
到底谁？就是谁是主谋那种感觉？因为毕竟他如果没有卖成，没有卖成的话，就是也不会真的办出来。
对，没错。而且这件事情其实，如果你没有这么虚荣的话，你怎么会被骗？
对对
对，
很有意思。
对，没错。好，这边
我最近看的一个，我觉得很喜欢，也不是没有到很喜欢，就是怎么讲，就是会一直在脑海里面就是盘旋的，是好像是去年的电影吧。这个我看了一下，好像是去年，是一个悬案密码第64号，好像台湾是这样翻。
对，
悬案密码第64号，这是一个丹麦的就是它是一个畅销小说改编的。这你有看过吗？
是电影吗？
对，电影，它叫悬案密码第64号。
OK，
对，然后因为我贴给你
，OK， 我看到了，
嗯，对，然后它就是有历史的啊，应该说它好像是以一个史事，就是它是本来有这件事情，就是、嗯、就是历史记录嘛，就是是有历史背景，然后再变成哎，就是有历史背景依据的小说。就是好像那个时候他们就会让一些就是怎么讲，就是不行为不检点的女生现在就现在很多人都是 很多人都是该当的人，然后行为不检点的人，然后让所以哎、欸、他的那个就是他里面有一个女生，就是应该算他算女主角吧，就是因为那里面有太多女生了，就是怎么讲，就是也好像也不太算女主角，但是就是他是算故事的主轴的这个女生的话，他是因为他跟他表哥吗，我有点忘记他那个是表哥还是堂哥什么，反正就是跟亲戚，他爱上一个亲戚，然后呢就是被他好像是爸爸发现嘛，所以他就被关到那个岛上，他就是有点像女子监狱一样，可是他就是关专门关这些放荡的女子，他们那个年代称作放荡的女子，对
对，
然后在里面就会有一些不人道的行为，包括医生对他们就是对对，然后后来又有扯到一件事情，就是同时，欸，就是他这个哦，他有两个时空在跑，这个是之以前的事情，然后又有一个最比较新的是，就是一个现代的时空在跑的是，就是以一个他就是在堕胎，
对，
一个堕胎医生的故事，就是他在做一些非法的堕胎，就是他堕胎的时候，他顺便他要让这些就是他有一点种族主义嘛，就是会希望说就是他觉得是没有资格生下孩。没有生这个生下孩子的人，就他就还有暗指一些像是移民啊，还是一些没有经济能力的人，然后他就是在堕胎的时候，他觉得就他们就是因为他们没有这个资格，所以他们才去堕胎，所以他在堕胎的时候就顺便让他结扎了，就帮这些女生结扎、嗯、对对对，他就是把两个这个故事把这个拼在一起，
哦，
对对对，就为了不要破梗，就是我先讲到这里，然后我很喜欢他就是以悬疑故事，就最近还蛮喜欢看悬疑电影，然后就是因为悬疑电影，就是我在看了那个之后，我真的很少再看到会让我很惊艳的悬疑电影。那一部叫什么？就是看不见的，怎么西班牙的那一部悬疑片是叫什么？
哦，我知道，
对，那个看不见的
客人
，对对对对对，
对对哦，我懂，
对
布局，
对对对对对，布局，对，接下来之后我真的很少看到，就是会让我就稍稍有点就这么。就是有，我觉得，可是在我心中，我觉得还是布局是第一名啦，就是悬疑电影，对对。可是这部真的是，我觉得是真的会是如果喜欢悬疑的话，真的是很值得一看。
哦、oh, ，OK。
然后不要，因为他一开始就是有一些很惊恐的画面，所以就是先度过那个画面，然后就后面就好看了。
哦、oh, okay, ，我懂。
有一个就是，我觉得他一开始的时候真的是不太适合配饭吃。我那时候是想说，就是边吃饭边，我是还蛮不好的一个。还不好的习惯就是我喜欢边吃饭边看电影，然后那个真的是会让我就是一开始那边的画面有让我先恶心了一下，对，
哦、oh, okay. ，
所以就是大家可以看到中间再开始吃饭，
布局好像真的蛮神的，
对，就是我觉得怎么讲，我很喜欢那种就是故事很稳扎稳打的，而不是就会卖那种玄虚的。然后以这个丹麦，我觉得他可能也是因为他是书改编的，所以他的故事也是架构整得很明确，就不会一些故弄玄虚。因为故弄玄虚感觉就是因为他的推理故事没有撑起他的整个故事架构，所以他要用一些人性的那种恐怖还是什么来让整个故事让你看完不会觉得被骗。可是像布局这种。还是说像悬案密码64这个它就是真的是它的故事是很稳的
OK
是值得就是你在你去如果你会想要去做一些推理的话是它是经得起推理的对对对
好 那我你知道其实我对这种推理故事我都只有一个期待而已
对
就是这种推理故事它的当然它的过程是精彩是一定要
对
就是你必须要去知道说哦它那个整个是如何得到那个结论
对
就是可是我就觉得推理故事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它到最后是只有那个推理的过程还是它其实在推理的过程底下有一层就是它的真正的含义你懂我意思吗就是我会觉得说推理它是一个手段
对
可是故事要有一个它真正想要
对对对
想要讲的东西因为我之前有看过一部片好像美国队长演的
我好像知道了
对对对对
就是他是
星际大战八的导演那一部。
欸、嗯，是他就是变成他好像失忆什么，然后去到医院，然后被骗，是那个吗？
欸、不是那一部，那一部叫做、我现在在讲那一部，好像是今年才刚上映的。
哎、欸，是影集吗？
是电影，是电影。
哦，电影
啊，它叫《峰回路转》。Nice
啊，嗯，
我觉得峰回路转它有一个它很好，它的过程完全都是精彩，
啊、
然后可是它有一个它一个它的最后会让你觉得说哦，它的手段压过它的主题，
嗯，
哦，你就觉得这一切你过程很享受，它其实很像坐云霄飞车，你的过程是刺激的，然后你也是乐在其中的，可是你看完之后你就说哦 ，OK， 我要 That's fine， but 就是没有其他东西啊，我很怕看到这种电影，就是会觉得啊 ，OK， 好就好玩。
嗯，这个话，对，嗯，你说，
所以那个 general 那个英文怎么念 ？general 吗？
说悬案密码吗？
对，悬案密码。哎、欸，它是第四集耶，它是那个64号兵力是第四集，所以我要从第一集开始看。
哦，没有，它你看64就好了，
啊、
就是它是单、
是独立的东西吗？
对，它是独立的。
okay.
我其实我还没有去查说它跟它前面的是什么关系。对，然后哎、欸，可是它应该是就是它整个故事是看完是独立的。然后它我觉得哎、欸，就是它好在是如果你可能担心就是只有那个云霄飞车的话，它好在是它有历史背景在里面。
Okay, okay.
所以你可以去探讨说这个在这个历史、欸、就是他的历史上面这件事情到底是善还是恶，然后还有一个是在讲人权吧，就是可是那段我觉得他如果再多琢磨一点会更好，就是我觉得他、可能他那段太多了又会变成 太像一个说教片嘛，我在想说他、
okay.
可能说不定是他的取舍还是什么，可是我会觉得有点可惜，因为他在人权这一块的话 他这个切入点很好，我觉得我会希望他再多做一点，就是到底是就是以民族主诶诶怎么讲种族主义来讲的话，到底什么样的人才有资格？
我懂。
对，在不管是住的资格，还是有繁衍下一代的资格嘛，就是还爱的资格，就是
这个主题很棒，这主题很棒。
对，这个的话，我觉得，可是他就会稍稍有点这一块的话，就是有点点小弱了嘛，因为他的人物又多，我觉得可能因为是历史事情，所以他有很多字你没有办法删掉的人嘛。
哦，
就
是历史之弊的问题。
对，所以他可能有太多取舍在里面。可是对，就是以悬疑来说的话，也是如果只喜欢悬疑的话，喜欢做那个云霄飞车的话，也是做得起云霄飞车。喜欢探讨云霄飞车的意义，哎，为什么要做这个云霄飞车的话，也是经得起考虑。
OK， 我懂。
对，
因为像我就觉得啊，你知道《Gun Girl》就是那个。中文控制，
对，
他就是那种你看到最后他过程是翻了好几番嘛，
对，
可是你到时候你是知道那个达尔文奇想要讲什么，他就要给你阐述就是婚姻这件事情有多么苍白跟没有意义，
嗯，
两个人绑在一起互相折磨，真的是婚姻的本质。我就是想要就是我看完之后，我除了爽之外，我要一个那个这种东西，导演还有一个他想要讲的。的主题，我就觉得
对耶，
对，这个我就
反而是那个比较会留在心里，对不对？你看完刚刚那可怕的，哎，也不是说可怕嘛，就是会让我很慌张的并不是那个过程的那个，肯定过程也忘掉，因为那时候我也再重看一次刚刚才发现原来有过程有这么曲折，然后
过程我根本忘了，我忘记完全忘记他们怎么互相陷害的，
对，可是会记得是那个互相绑在一起那个很。对，像你刚才说的，就是很赤裸嘛，很就是绑在一起的那个很无奈的地方。对，
我就追求这个而已。
对，
好。
我现在看到刚才那个那我为刚才那个影片做一个结，就是我现在才我看到他这个中文也翻得太好，就是我那时候，
等一下，等一下。失控！
有人 call in 吗？有人 call in 吗？谁要 call in？
OK，
好。因为我看我那个我在哪里看，忘记我在哪里看的。他没有翻的这么好。然后我现在看的是我现在查了一下那个影片嘛，然后。大家都有把这段话引出来，就是在最后面的话，他就有说到说，上帝已死，正义未来，但爱永不止息。爱永不息，对，我觉得还真的是还蛮像， 这部片的主旨在要讲的这件事情。嗯
，OK OK，
真的可以去看一下。嗯，
好，那还有哪一部？
最近大概就这个看的是，其他就是一些影集，就是稍微随便便看一看。
OK OK，
对，然后稍微有看了，因为那个我们上礼拜不是上礼拜，上次讲到的那个日本沉沦2020嘛，就是渐渐有日本的影评出来，然后有稍微看一下他们在讲的。那我觉得有一个我觉得还蛮有趣的视点，有趣吗？就是这个我觉得是如果不是日本人的话，好像很难可以看得到的地方，就是他在讲说，他是说什么都不做的这件事，就是什么都没有办法做的事，就是他讲说像是。发生这件事情的时候啊，过程就是政府完全没有发生作用，
嗯，
对不对？就是其实是一件很荒谬的事情。
哦，对耶，
对，
日本沉默里面的政府在哪里啊？
对，所以他是在说，可是他这个又反映到了说，就是日本人在对这种到底是谁该做什么事情的时候，反而是一种就是什么都没有办法做的那种态度在看这个。例如说我那天跟一个朋友在聊到，他就说像之前水灾的时候啊，九州水灾的时候，就是政府出动员出的太慢了嘛。
对，
好像是我听到的是，其实我没有仔细看那个新闻，我是听那个朋友告诉我的。他是说就是好像他们有一家人吧，然后他们就是已经被水，他们是要抱着柱子才不会被水冲走的样子，他们就抱了一整个晚上，然后政府没有就是没有到，然后就好像因为这件事情太迟，救援迟到而让他们这个老夫妇，还有好像是老夫妇跟妹妹嘛，我也忘记，反正就是妹妹好像死掉了嘛，还是其中一个死掉了。可是他后来他们在采访他的时候，好像他也不怪政府，他就是说好像这个就是时机到了，就是好像该走了，就是好像这个就是命运的样子，就是一种很对这种算是天然灾害吗还是什么，就是一种不得，好像也不一定是不得不，包括说我们最近也做了一些老人的访谈嘛，然后是工作上的事情，然后他们的态度也是很说，就是我们真的是要怎么保护老人，就是要让他们在真的很安全去疗养院吗？还是说他们应该是活在他们自己喜欢的生活，然后如果真的发生什么事情，好像这个也是他们的就已经是命了，好像他们反而比较喜欢顺天命，顺天听天由命吧，可以这样讲吗？就是这个我觉得还蛮特别的，就是这种人生观，就是那个时候政府他政府该做什么吗？还是说谁该做什么吗？还是其实大家都做不了什么，在面对这种就是大灾难啊，还是说这种命运上的事情的时候，对，这个视点是我觉得我当初真的完全没有想到的。
因为我觉得东方人我们内建一种价值观，就是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这种价值观，就是我们要通常就你知道当事情严重到一个程度之后，你想说好，所以是能活下来就活下来，不能活下来就算了，
对，
反正你要不要怪谁，那政府人很常说啊，这就天灾。但是我觉得西方人可能对于这件事会比较积极，他觉得说好，现在是天灾，你就想办法去改变这件事情啊，你他妈的那个荷兰地那么低，你把天起来啊，
对对对，
然后
然
后美国龙卷风那么多，你就打那个卫星到上面去改变那大气结构啊，
对，
就是他们会想办法去强制改变这件事情，然后如果你做不好的话，他们就是人民也会对于政府有一些相对应的反抗。可是我不知道，你看像日本人根本就是没有示威抗议
的
地方，
对，就是
完全不做这件事。
其实有时候在路上会看到一些老人，他们会去就是做一些抗议，可是以现代年轻人真的是还蛮冷感。可是包括说像是对你说，
日本他们不满到底要怎么表达？就如果他们真的觉得这件事真的很不行，
可是怎么讲？就是其实还会有一些老人家嘛，就会像最近是反战嘛，就是因为日本要做军队嘛，然后可是这个就是很。就是挑战了那个做军队，就是挑战了那个二次大战的协议嘛，就是日本要放弃所有历史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对对对，然后可是这个就会受到国民很大的反弹，特别是老一辈人，因为经过战争真的是不想再经过一次战争，所以可是以年轻人，我真的觉得年轻人比较正直的，可是例如像是那个如果今天因为政府的救援迟到而导致人命死亡的话，我觉得以我们来以台湾人来说应该会去抗议，是不是？
会哦，就是会至少要人，至少要人
至少
下台负责。
对对对对，可是他们就是这次像这种事情，就是没他不会去追求这个，所以像这政府什么都没有做，就是 会不会在就是很常态的一个东西？对，
我
就
觉得其实人民的愤怒是需要有一个宣泄的地方的。
嗯，真的，
就是我觉得日本他们这样子，你要说他们我觉得像是台湾，我们愤怒之前 ，OK， 你不爽国民党，你就去抗议吧，或者是这样太阳花的时候，那就很明显是你的愤怒有一个出口，对不对？
对，嗯。
可是我之前看到一篇报道，他们说，因为随着台湾国民党在台湾慢慢快要倒台，其实年轻人会慢慢开始找不到愤怒的出口。
嗯，
你在台湾，你对民进党愤怒，基本上是在年轻人的世界里面是政治很不正确的事情。可是你说台湾没有很值得愤怒的事情吗？有吗？就是房价他妈很高啊，然后
对对，
然后一样就是有一些财团跟你挂钩在一起啊，然后其实你没有改善的事情还是没有改善。
嗯，
对，大家起薪还他妈很低。
对，
然后你说 OK， 那以前你可以把这件事情推给国民党，如果国民党执政的时候，你就上网，你就是可以愤怒啊，你可以去抗议啊，或干嘛的。可是随着国民党这个魔王倒下之后，
对对对，
台湾仿佛进入一个没有魔王的时代。
没有
魔王的时代不代表没有愤怒。
对，
我觉得这才是最可怕的，就是、
嗯、真的真的，
对，
没有那个出口。嗯，
对，你还是要有个出口。
然后那篇那个最那个像影集看着看，我还有看到一个，我也觉得很，我觉得说不定跟这现在讲到的话，这个宣泄出口有一个道，也是有一个有点连接，就是未爆弹这件事情。
哦，
就是、
你说那一颗埋在地上那一颗，对
对对，就是为了比较剧透，所以就稍微不讲它在里面。
Okay.
可是像是说它，像日本成文有出现未爆弹这件事，还有包括之前的那个，谢谢你在这个世界找到我，中文是这样翻吗？
哦，
对，
对，有
也有未爆弹，就是
对对对对对，
所以像这个就是就怎么讲，就是战争留下来的东西跟一直埋藏在那边，还有包括说富士山一直要不要爆炸这件事情，就是在日本的、人心里面其实会有一个恐惧或是一个痛一直在那边。
嗯，
他一直是要等到你今天已经有人要去挖它，或是整个就是像是国家要灭亡了，你才有办法去挖到它这件事情，就是才会让它突然间爆炸出来，就是这个还蛮就是怎么样，就是一直埋藏在这也跟我们上朝天有稍微提到说，就是一个怎么讲，就是那种压力嘛，就是整个职场的压力或是生活上的压力，就是它一直是埋在那边的一个痛或是一个黑洞嘛，一个暗场，它一直在下面，可是一直没有
被处理。
对对对对，那所以还蛮多，并不一定说吉米，不是吉米，那个汤浅他一定他有很刻意，或者是说编剧他有很刻意要在讲这件事情，可是这件事情就一直很普遍在日本的故事里面，或是
哦，你说他可能已经无意识的把它创作进去，
对对对对对对，所以他就变成一个很就是很普遍的大家都有的一个就是怎么讲，就是一直藏在那边，可是没有办法去解决，然后他一直有着一个痛，对对对，
嗯，我懂，
对对对对，所以我就这两点我就觉得看整就是一些影片看起来就觉得啊，这个就真的是很就是很。就是像他如果是讲这个电影是他拍出来嘛，大家都看得到，那可能有一些是真的是活在这个土地上的人民，他们从以前一直累积到现在的经验然后是看到的东西。对对对，
真的耶。
嗯，
这而且这个分析真的是只有日本写得出来。
对对，就好比说那个那个寄生虫应该是有一些是只有韩国人写得出来的，或者像台湾的阳光灿烂应该也是只有一些像是对像那个像赵慧平还是什么这种父亲的责任还是什么，就是也是只有那个国家比较懂的地方。嗯，
对对对，我觉得我觉得一个好的，其实真的是好的电影，它就是要化为无形，
嗯，
就是你要让它好像看起来是一个普世的东西，
嗯，
然后可是你要
对对
哦，当地人一碰就知道那个敏感度在哪里，
嗯，
就是这就是我怎么觉得返校拍的不好的原因
啊，
因为返校太直了，他一切都是直球，
嗯，
对，他也没有什么特别的那个，
嗯，
对对对对对，可是我觉得相对之下，如果比起返校，其实后来。赤足的另外一个游戏叫还愿，
还愿吗？
对，还愿，还愿更是我们刚才说的那个风格，因为还愿没有那么强的时代背景，他是在讲邪教的故事，可他的邪教是台湾随处可见的那种邪教，
嗯，
对，而且你会在那个过程中，你会觉得哦，对，这就是台湾，你完全知道，
哦，
然后国外可能会觉得说，哦，国外就是觉得说。那个故事在国外它可能就是一个单纯邪教的故事，可是台湾就会它会揉杂很多台湾的时空背景，但是为什么那个父母会去信邪教，然后他们想利用邪教达成什么原因，那个都是台湾人才会懂的事情。
哦，
对，
真的耶，真的耶，真的，
对，啊，这个就是要隐隐于无形之中，你不能一个双手一看就说哦，我现在就是在讲白色恐怖，我觉得就漏掉。
而且会让那个怎么讲，就是会太 target 在那个上面，反而你看不到其他东西，就是
对、哦，就是人家讲到你就会想说，哦，这就是白色恐怖，就是很廉价，
对，
嗯，
哎，可以再找，哎，这个是到处都玩得到的吗？
环宇那个时候，环宇现在应该还玩得到，
因为好像有被贩卖停止一段时间。
我觉得环宇不用玩，你直接去找他的那个
gameplay 来看
gameplay 就好，因为它是一个因为那是互动式影。
嗯，
互动式电影的东西，所以是也没有什么玩的必要。
嗯嗯，好，再来。哎，
我这样会不会被告？直接挡人财路。我觉得今天要到此为止，因为要两小时了，你知道我们那个时间花
了。
今天
真的
可以剪两集哦，
真的可以剪两集，就是
真的哦，真的。
对，
好，
而且我们可以把那个，就是我们可以把那个，就是。因为剪成两集的话，感觉会两集，就是如果我们只是前半段跟后半段剪开的话，就觉得两个比例就是会很失衡。
哦，
我们感觉可以就是一半一半
的部分跟
对对对对对，我感觉我们可以猜一半一半。
真的，
好。
那现在时间是2020年8月2号礼拜天的下午5点10分，我是 Jimmy。
哎，我现在是6点10分的 Josh。
看你到底要在这段卡多少次，
就是永远学不起来，
已经一 P 三了，
已经一 P 三了。
好了，下周见，拜拜。
好，下周见。